今天的经文呢，是在那个《创世纪》的第29章1到30节，然后为了大家能够多集中注意力一点，我把摄像头打开了啊，然后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把这个经文读一遍啊，《创世纪》第29章1到30节。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看见田间有一口井，有三群羊卧在井旁。因为人引羊群都是用那井里的水，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牧人把石头转离井口引羊，随后又把石头放回井口的原处。雅各对牧人说：“弟兄们，你们是哪里来的？”他们说：“我们是哈兰来的。”他问他们说：“拿赫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吗？”他们说：“我们认识。”雅各说：“平安吗？”他们说：“平安。”看呐，他女儿拉结领着羊来了。雅各说：“日头还高，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你们不如引羊再去放一放。”他们说：“我们不能，必等羊群聚齐，能把石头转入井口才可引羊。”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拉结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因为那些羊是他牧放的。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结和母舅拉班的羊群，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引他母舅拉班的羊群。雅各与拉结亲嘴，就放声而哭。雅各告诉拉结，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是100家的儿子。拉结就跑去告诉他父亲。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信息，就跑去迎接，抱着他，与他亲嘴，引他到自己的家。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拉班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仆人。”雅各就同他住了一个月。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仆人，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工作。”拉班有2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你7年。”拉班说：“我把她给你，胜似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7年，因为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着7年如同几天。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她同房。”拉班就摆设筵席，请了那地方的众人。到晚上，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她同房。拉班又将婢女希帕给女儿利亚做使女。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的，先把小女儿给。”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你为这个满了7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他服侍我7年，雅各就如此行。满了利亚的7日，拉班便将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拉班又将婢女毕拉与女儿拉结做使女，雅各也与拉结同房，并且爱拉结甚是爱利亚，于是又服侍了拉班7年。好，今天这就是我们的经文到刚开始。好，今天的那个你经文的创世纪29章的前大半部1到30节，你的主要内容呢就是关于雅各娶妻的事情这段经文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就是关于雅各娶妻的这段经文。我们从讲创世纪以来，大概从去年1月份开始讲创世纪到现在，已经过了1年多的时间。你们知道这件书它实际上是就创世纪嘛，虽然叫创世纪，它就是本关于起源的书。我们最开始的时候讲到从世界的起源到人类的起源，到罪的起源、国家呀、语言啊、文化和艺术的起源等等等等。当然，圣经里面创世纪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起源。而我们今天所查的创世纪第29章， 就是神的选民以色列民啊，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形成和成长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从第29章开始。所以雅各他是被神引导了到拉班这里啊，见到了他喜欢的拉结啊，同时因为他的舅舅拉班的一个诡计，然后他先被迫娶了拉结的姐姐莉亚的妻子，然后才是拉结。然后其实我们从因为雅各他更喜欢拉结，因为圣经里面说拉结的那个长得更美貌漂亮哈，但是我们将来从以后的经文当中，其实也可以看到其实利亚的灵命，他实际上是他对主的认识，对神的认识是比拉结要好的。其实我们从之前上一次的经文，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就雅各这个人，他是一个诡计多端、性格狡诈的一个人。还有我们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其实雅各遇到了一个跟他棋逢对手的人，就是拉班。拉班他这个人在使用诡计上或者狡诈的程度上，其实一点都不比雅各差。然后所以他拉班用了各种计谋，让他的两个女儿都嫁给了雅各，同时呢，又让雅各服侍他了14年。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其实可以很明显的分成两个主要的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一到第14节，就是雅各他到了拉班的家。然后第二部分就是15到第30节，就是雅各娶妻。然后我们先看第一部分哈，一到第十四节，雅各到了拉班的家。首先，1到第9节，然后这段经文呢，实际上是雅各见到了，还没有见到那个就是拉班，见到了哈兰的这个地方的牧羊人，在于就是说上一次的经文，就上一次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荣荣带我们那个查考了雅各在伯特利那个地方，梦到了天梯，然后在那里面跟神相遇。接着29章的第一节就开始，雅各就接着起行，从那里接着起行，然后到了东方人之地，在东方人之地实际上就是哈兰这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实际上就大多数人他是以放牧为生的，基本上都是牧羊人。所以第二节在这里面说到雅各发现，在那里面有一口井，这里面说看见田间有一口井，这个田间有一口井，这里面的田间这个字实际上不是指的是可以耕种的田地，不是就是说耕地，不是田地。其实在原文当中，田间这个原文它是可以翻译为就是可耕种的田地，同时也可以翻译为牧地，或者是就是草地、牧草地，或者说是旷野，或者说旷野。所以其实在这里面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旷野。实际上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它更适合放牧，而不是适合来种植庄稼。所以在这个旷野那个地方有一口井，有一口井，然后在井的旁边有3群羊在那里，就是都是等着来喝水的，都等着来饮水。然后井上面有这个石头，这石头特别特别大。井口的上的石头是大的，为什么井口上有石头呢？当然，在中东那个地方，在哈兰那个地方，实际上就是白天的气温特别炎热啊，特别炎热，所以呢，所以水资源呢也特别有限，所以为了减少水分蒸发，所以要用石头把那个井口给盖住，用这个盖住是为了让减少水蒸蒸发的。而且呢，因为水资源非常有限，在那个时候，那很多人就是你看好几群羊，它就是围着这一口井，就是所有人都围着这一口井，所以你在饮水的时候，大家都是聚集在一起，所有的羊群都到齐了之后呢，大家再合力把这个石头挪开，因为石头很大很重，然后呢，大家在一起饮水，这是当地的应该是当地的一个规矩吧，否则的话，如果因为水资源有限。如果你先到的人就先喝水的话，有可能就是说你会先到的人会占有过多的那个水资源，所以当地的一个规矩应该就是，大家都一起到那个井头，然后大家一起把这个很大的石头挪开，然后再一起让羊喝水，然后呢再一起再把大石头放回原处， 所以这个大尺度很大，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水分蒸发，另外一方面也是大概也是为了不让某一个人可以随随便便就把那个井打开。这应该大概是当地人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规矩吧。这里面其实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还记得在创世纪第24章的时候，亚伯拉罕派他的仆人，然后到哈兰这个地方给他的儿子撒找一个妻子的时候。就是说那个亚伯拉罕的仆人到了哈兰，也是到了地方就看到了一个空井也是在井边遇见了利百加，跟今天那个经文雅各到了哈兰也是刚开始就碰到一口井，也是在井边遇见了拉结，非常相似啊。雅各在这里先看到了一口井，而且是在井边遇到了拉结。然后第8节，这里面是记载的是雅各跟当地的几个牧羊人的一段对话。雅各就问他们说："弟兄们，你们是从哪里来的？"然后那个弟兄们当然是一种非常友好的一个称呼。雅各他肯定他来了这个目的啊，就是为了找在哈兰的他的舅舅拉班啊。所以雅各当然很期望这些人这里面。因为人至少有一部分是从哈兰来的吧，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找住在哈兰的拉班。结果这些人真的是从哈兰来的，所以既然这些人是真的从哈兰来的呢，那个雅各他最关心的信息当然就是他的舅舅拉班了，所以他就问了拿赫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吗？结果这些人不但认识拉班，而且认识拉班的女儿，他们正说着，然后就是说他们。然后他们就远远的指着拉结说："哎，拉班的女儿拉结变成羊来了。"所以当他们说这话的时候，拉结应该是离这个井水这个地方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应该要走路的话，应该还得一小段时间，可能几分钟、10分钟，大概这个样子。所以在这段等待拉结他到井口这段时间里面呢，雅各对这些牧羊人提出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就是说，现在日头还高，就是时间还早，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也就是说，等到晚上的时候，你才把羊群给聚集起来。说，那你不如先去领羊，就先让羊喝水，然后呢，再去继续放羊，继续放羊。就是说，不知道雅各为什么要提这个建议，有可能就是想把这些牧羊人给支走然后他自己可以跟拉杰有一些单独相处的时间。或者也就单纯认为雅各觉得你们把羊群聚在一起没有什么道理，雅各也不清楚雅各不清楚为什么这些人把羊群聚集在这里不喝水呢？但是这些牧羊人很清楚，他们拒绝了雅各建议，并且告诉雅各，就说我们不能这样做，或者我们必须要等羊群都聚齐了，才可以把四周挪开，才能够引羊。所以在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雅各本身是不知道，就是说。这些羊群要聚集在一起才能饮水的，能喝水的。但是这些牧羊人告诉雅各非常清楚，就是说我们不能，那人都不能，我们必须要等羊群聚集，我们才把石头转移井口才可以饮的。所以雅各这个时候应该是知道这个规矩的。结果呢，我们看那个雅各做了什么。然后第9节，这里面说到，所以当雅各跟他们说话的时候，拉结就带着羊群来了。结果，当雅各看见拉杰之后，看见这些羊群之后，就直接上去把井口上的石头转开，让拉杰来让拉杰所牧放的羊的群来饮水。所以，雅各他是不管这些牧羊人这个饮水的规矩，他刚刚知道这些规矩，但他不管。看见他的亲戚拉杰带着羊群过来之后呢，就直接把那个上去就把那个石头转开了。而且那个石头是很大的，很大的。一般人是一个人可能是转开了，但是雅各这个人好像是非常强的，力气非常大，所以他一个人就可以把石头转开，然后就直接不管饮水的规矩，直接挪开井上的石头，让拉杰的羊先饮水。其实这个行为我们应该可以理解，因为这个行为也特别符合雅各的性格。因为大家还记得，就是雅各这个字这个字它本身，它雅各这个名字，它本身的意思就是一种就是抓的意思，要抓住的意思，就是说他要想要把他的东西，他想要的东西都给他抓住， 他不肯吃亏，最好占点便宜。所以，我们从雅各的生平当中，我们从之前的创世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所以，雅各在这里面引那个拉结所牧养的一个羊群，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破坏规矩的行为，但是这个行为呢，却非常符合雅各的性格。但是这样一个破坏规矩的行为，圣经这里面很有意思的地方也没有记载，好像没有记载其他牧羊人的反对。正常情况下，你想正常情况下，如果在一个地方出现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个外地人，然后刚刚来了就破坏我们规矩，那么这些人很有可能就上去就是咒这个小孩。但是圣经这里面没有记载，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我们刚刚也说过了，这个井上的石头很大，一般是挪不动的，而雅各一个人就可以把井上的石头挪开，说明雅各的力气很大。这个行为有可能就是说惊到了其他人，觉得这个人比较厉害，然后可能也不敢轻举妄动。而且当雅各见到拉结之后的一系列举动，然后表现的就是说非常的动情，然后非常的激动啊。他饮水之后呢，他就直接跟拉结亲嘴，放声而哭。然后这个亲嘴实际上在当时的时候是一种亲吻表现啊，表现打招呼或者亲密的一种方式。然后你在圣经的创世纪当中，不创世纪，在圣经的无论是旧约还有新约当中，你经常可以看到，就是说表示亲近的一个方式就是亲嘴，彼此亲嘴。而且我们看那个第十三节，这里面说到拉班听见他外甥雅各的信息，也跑过去抱着他，与他亲嘴，就表示一种就亲切的一种方式。而且，这是一种亲近的人之间一种问候的方式。所以我们在圣经中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就算在新约的时代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还记得在新约书信当中，就是保罗书信当中，保罗说你们彼此亲嘴问安，勿扰圣徒。所以在新约的时代，那个时候，这个打招呼或者是表示亲近的方式，问安的方式也还是保存的。那在这里面，虽然就是说，我们从后面的经文知道雅各他是喜欢拉结的，但是在这个时候他的重点并不是拉结，这个时候重点他应该是要找到他的舅舅他的舅舅拉班，所以雅各就拉结亲嘴，然后就放声而哭。他放声而哭的一个原因，大家应该就很不难理解了，因为雅各他是长途跋涉到了异国他乡。孤单一人，然后也没有什么，身上也没有什么财产，所以终于找到了亲戚的一种情感的表达，所以他心里面感到一种欣慰吧。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个地图，还有一个看地图，然后可以看看就是说在这个地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雅各。他从别士巴那里，然后一直往哈兰这个地方走的时候，其实走了好远好远好远。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刚开始的时候，他是从这个红线，他从那个别士巴一直走到往北走，就走到了这个小旗子这个地方，这个就是伯特利。然后小旗子伯特利在这里面，他做了个梦，梦见了天梯，然后呢，神在这里面，然后给他重新。就给他声明了神对他的应许，就是你的后裔必定要众多。然后在这里面雅各为感谢神，然后呢继续再往前面走。所以从这开始就是我们看的今天经文第一节，就是雅各就是说继续起身往东走，然后一直走到了哈兰。一般这个路程很远很远大概我不知道我好像把那个这个标识给它挡住了。然后你可以看这个标识就是说那么长大概是一个100公里，所以这个好看起来至少有1000公里，可能不止1000公里那么远，所以它这个距离特别特别远，所以那个雅各他应该长途跋涉，非常的劳累，然后非常的辛苦，终于到了哈兰这个地方。到哈兰这个地方，然后碰到了他的就是说亲戚，然后就放声大哭。 是一种清凉的一种调味。所以，这虽然在这个时候哈，雅各很有可能已经对拉杰有了好感，可能很可能已经对拉杰有好感，而且就是说，我们知道那个以撒给雅各的指示就是什么呢？以撒给雅各的指示就是说，你要到你的舅舅拉班那里在拉班的女儿当中娶一个妻子，所以雅各也知道他来到这里是要娶他的目的也就是要娶。拉班的一个女儿，一个妻子的，但是在最开始的这几段经文当中，其实雅各在这里的表现的这种表现，就是说为了就是说给了给不管破坏规矩然后就是说给这些羊群饮水这些表现主要原因不是他认定了拉杰就是他将来的妻子，不是因为他特别喜欢拉杰去做这种事情，而是因为终于找到了他舅舅拉班一家的家人。而且我们从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细节，我们可以注意几个细节。第一，就是你看第9节，这里面说到拉杰领着他父亲的羊因为那些羊是给他牧放，所以这里面没有说到这些羊是拉杰的，拉杰那个时候没有羊，这是拉班的羊，拉杰只是为拉班放羊的。所以第10节，这里面也强调，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结和母舅拉班的羊群，就上前去把石头转开，引他母舅拉班的羊群。所以这里面圣经在这里面强调的很清楚就是说雅各做这件事情的原因，做这些事情的原因是因为这些羊群是拉班的，而不是说是因为拉结的原因。所以，在这里面圣经的强调一点，就是在这里面雅各的一系列的举动、一系列的做法，这原因不是因为拉杰，而是因为拉班。所以这段圣经的重点也在于拉班，就是说1到14节的一个重点在于拉班，而不是拉杰。所以当雅各放声痛哭之后呢，他就把自己的身份告诉了拉杰。拉杰，然后就是说他告诉拉杰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然后是利百加的儿子。拉杰呢就跑去告诉他的父亲，所以当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信息之后呢，他就跑去迎接，抱着他，给他亲嘴，领他到自己的家。然后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从外地来了一个亲戚，然后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那个家人当中来了一个亲戚到这里。对于这样的事情，拉班他并不陌生的，因为拉班他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大家还记得，就是说，当我们刚刚有提过，当亚伯拉罕派他的仆人去为以撒娶妻子的时候，那仆人也是到了，就是哈兰那里。那个时候，利百加是拉班的妹妹，所以对于这件事情，拉班呢应该很熟悉的。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再看看当时那个经文。创世纪第24章28到31节，这边跑第28节说女子跑回去，这个女子就是利百加，照着这些话告诉她的母亲家里的人，利百加有一个哥哥叫拉班，因为那个时候看见金环就看见金镯在他妹妹手上，因为那个时候亚伯拉罕的仆人去为以撒去娶妻子的时候，他带了很多很多礼物。带了很多很多聘礼的，所以他认定利百加就是神给他预备给他的给以撒预备的妻子的时候，就把金环金镯戴在利百加手上。所以拉班呢，他是看见那些金环，又看见了金镯在他妹妹手上，又听见他妹妹利百加的话，然后呢，拉班就跑出去到井旁，跑出来往井旁去，到那里跟前，见他仍然站在骆驼旁边井旁边，便对那人说：“你这蒙耶和华赐福的，请进来，为什么站在外边？我已经收拾好房屋，我为骆驼预备的地方。所以呢，对于这一幕，拉班他是，就是说不陌生的，他是熟悉的。所以这里面这样有一个细节，就是当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信息的时候，跟当初差不多，也是跑去迎接，抱着他一个亲嘴，领他到自己的家。但是，这个时候跟上一次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就是说。这是拉班听亚伯拉罕那边的后人，亚伯拉罕那个家人又有人来了， 那他是否也期望像上司一样可以得到一笔财富呢？得到一笔聘礼呢？他有可能这么想，但是他的期望很快就破灭了，因为雅各他是个逃亡者，什么礼物都没有，什么聘礼都没有，可以说身无分文。所以圣经实际上在这里哈，他没有明确描写，就是说，拉班在这个时候他是否很期望看到礼物。但是呢，我们从上下文当中，从那个接下来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拉班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看重物质财富的人，他是一个也非常看重就是说物质财产的人，而且他因为就是说要得到更多的物质财产，所以他用使用计谋，使用一些计谋让雅各为他工作14年，所以在这里面可以猜测，就是说，雅各跟拉班之间的关系，从第四阶段开始，就因为物质利益的原因，他们之间是有一些缺陷的。然后呢，圣经13节里说，雅各将一切的情由都告诉拉班，所以也就是说，雅各这个时候他似乎对拉班是没有什么保留的，他把一切的事情都告诉了拉班。圣经这里面说的一切的情由，就是所有事情的原因。应该包括雅各为什么会来，他为什么会逃跑，他为什么骗取了，他怎么骗取了长子的名分，他投奔到拉班这里的原因，是一个两个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为了逃难，第二个也是为了娶妻，这是那个雅各来到拉班这里的一个原因，两个原因，但雅各把一切的事情也都告诉了拉班。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就是说雅各好像对拉班没有什么保留。然后我们知道，我们从之前的经文可以发现，雅各这个人有时候他不说实话的。然后呢，他这个人一般的时候通常他不太实在，不太实在。但是呢，但是你们知道，但是啊，那个雅各虽然他有时候不太实在，他有时候他会欺骗他的父亲以撒，有时候会欺骗他的父亲，他的哥哥以扫，但是。他所有事情应该是跟他的母亲利百加都是相通的，因为他很多事情都是利百加告诉他怎么做，所以呢，他应该没有什么保留他对他的母亲利百加应该没有什么保留，而同时他到了拉班这里，拉班是利百加的亲哥哥所以这个时候因为这一层关系，所以雅各似乎刚开始的时候对拉班也没有什么防备之心，然后我们接下来可以发现，一直到雅各为拉班工作7年之后，发现他被拉班骗了，雅各才可能开始对拉班有些自己的小心思。之前雅各应该是没有。所以当拉班听了雅各的一个讲述之后，描述之后，他知道了，就是说雅各为什么会来，一切的情由他都知道了，所以他就说：“你实在是我的主人。”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点模糊，就是说意义有点模糊，因为什么呢？一方面，拉班是坦然承认，就是说雅各是他一个至亲的亲属，是他的骨肉嘛，就是他一个至亲的一个亲属，所以我要热烈欢迎你过来。另一方面，我们结合我们上下文的一个分析，结合上下文的一个背景，我们可以分析出来大概，这可能也是拉班的一个无奈之举，就是说拉班知道你是一个目的是过来就是娶妻的，但是你没有带聘礼，没有带聘礼。但是，谁让你是我的骨肉呢？那没办法，那你就住下来吧。所以，雅各就跟他们住了1个月。实际上就是说，在这1个月当中啊，可能就是雅各，就雅各他，因为他来的时候，他可能就是说期望也就住1个月，对吧？因为在我们看这经文，就是在27章的时候，27章的时候，就是利百加对雅各说的，现在完，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和拉班那里去，同他住一些日子，这就让我哥哥们去消了。就上次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也分享过，就是说这里面同他住一些日子，实际上就是一个应该是很小，指的是很短的这样日子，就是 a few days 几天吧，大概给他住一些日子，然后你就回来吧。所以我们看到，当雅各在拉班里面住了1个月的时候啊，他可能期望这1个月之后，他差不多就要回去了，而且呢， 就是说，我们回想上一次，就是说以撒娶妻的时候，这门亲事很快就定下来，当天就定下来了。第二天，亚伯拉罕的仆人就带着利百加走。所以雅各在这里面同拉班住了一个月，实际上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相对于上一次来说。但是呢，在这一
对，
个月当中呢，拉班似乎他没有提到这门亲事。然后我们可以接着看这个经文。
我有一个问题啊，
哎，
在你往前面走一页，他如果这里说雅各就同托他住了一个月，看上去这个字的安排是雅各是主动的，而且如果说一个月就是雅各他哥的气就消的话，那他哥的这个气度也是不凡的。所以我感觉从这个字面意思来看，应该是雅各，就是说主动的跟他住了一个月。那之后的事情呢，肯定就是说那14年，那就是比较长的一
那
个时
可
间。
以解除静音，你的视频已停止。对了，实际上是雅各主动跟他住了一个月，大概可能就是说，因为当初利百加跟雅各说的时候，就是说你去住一些日嘛，在原文当中就是大概就是一小段时间，可能大概就一个月的期限，一个月的期限，他的那个哥哥可能气就消了嘛，就不会那么生气，因为当时他的哥哥以嫂要杀他嘛。现在那个他只要以嫂不杀他就可以了。然后其实雅各和利百加都没有，你看利百加明确告诉他你就住一小段日子。所以当利百加告诉他这么做的时候，其实利百加和雅各都没有期望他会待太长的时间。所以在雅各这里面住了一个月，这个月的时间实际上就是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但是关键是什么？关键拉班在我们今天的经文的主要的一个主题就是雅各的那个婚姻嘛，雅各的婚姻，然后所以主要这个一点什么，在这一个月当中，拉班竟然没有跟雅各敲定好他的婚姻。我们就是对比上一次嘛，对比上一次就是说，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说结婚这么一件事情，对于他们来说，当时的 context 已经变了，所以他所对应的礼节也会变。
没有吧？这个就很短的，就是说，相对于那个以撒结婚的时候，并没有太长时间。他们那个就是说规矩应该是一样的。
就是我认为 context 可能主要的还是避难，因为他哥哥确实追得紧。
对他，对
其
他，
次
这
是
就是
完成这
他
个。
两个目的都有了，两个目的都有。第一个就是避难，确实是避难。第二个就是娶妻子。因为娶妻子这件事情跟他避难，就是说在什么
结
时候
束
娶
了
妻子，跟
吗？
他继续在这里面住着避难，他没有一定要有一个先后的关系。因为我们
就
还就
是
是
朱莉，你看这句话，你看14节这句话，就是我觉得这里应该就是避难在先，因为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那意思就是说你是我的骨，我的亲戚。我照顾你，我荫庇你是理所当然的。那么这样一句话就是解释的比较清楚。但是如果拉班的第一句话在这里说这句话，就是说我有两个女儿，那么后面可能就是要讨论到要不要娶妻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先解决首要矛盾，就是避难的问题，之后他们再解决，就是说他住的时间久了之后再解决第二个问题，就是他娶亲的问题。所以他跟上一次你说的前面那个婚姻是不一样的，它的 context 变了，就是这里多了一层避难的这个要求。
是的，是的，他是他，但是他那个避难跟他的结婚并不是，就是说，一定要有非常长的时间的间隔的，因为他结完婚之后可以接着避难嘛，而且他就是说，雅各说这里面说到，雅各将一切的情由都告诉了拉班，一切的情由都
那我再提一个
告，啊。
大胆的假设，假设雅各的哥哥这个时候也看懂这个情形，然后他也赶紧派仪仗队过来，说也要娶亲。那么这样一个情况下，那对于拉班来说，他就难办了，是不是？所以作为一个聪明人，他应该是先把他首要的问题解决，看到这个风平浪静过去之后，这个一个月我觉得是足够的，他再去讨论第二件事情。当然，他哥哥肯定没那么聪明，所以就是说我们也不能这样去想。但我觉得这样去解释的话，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就是说，为什么拉班就是说理性的去处理这件事情，他先把他这个避难的问题解决了， 其次再解决，就是说他求我娶他拉班的女儿，以及他娶女儿所要付的代价。
对，
谢谢。
稍等一下，我看那个，我才发现有人说那个声音有点模糊，然后我看我找个耳机盖。谢谢。Hello，现在。你听的声音会不会好一点？
好多了，
好多
谢谢。
了啊！我刚才没有注意到这个在这里面有人提声音有点模糊。好，然后那个我们讲到哪？讲到这里面就是说雅各跟拉班住了一个月嘛，就是说这里圣经没有那么明确的说，因为对于以扫这个人来，因为我们可以稍微多说一点哈，因为以扫这个人，我们可以从经文当中也可以发现，以扫这个人他的就是说，第一他是没有什么计谋，第二他是一个就是说非常感情用事感就是意气用事的人，所以他的那个怒气很有可能来得也快，消得也快，这是以扫的一个性格的一个特点。而在这里面，然后我们最重要的时候就是看这种经文的一个特点。这段经文的一个主题，这段经文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雅各的婚姻，雅各的婚姻，然后在这里面，
这个还有个出入，我没有，我不知道要不要讨论一下。就是
你
说，
说，
你后文当中不是雅各去见他哥哥的时候，他还在想怎么样走在队伍的尾部。所以我觉得他们作为兄弟两个人这么多年过来了，雅各对他哥哥的这个秉性是了解的。就是说他也觉得过了14年之后，他哥哥可能秉性还是对他怒其微笑。那么你说这个，就说以这个一个月为限，然后去断定。就说他的哥哥可能就会陆续消了，之后就是拉班怎么对雅各，我觉得这样的话就缺少一个依据，前后文之间会出现一个出入。
不，这个前后文我觉得是没有出入的，因为第一就是说雅各无论什么时候，他对他哥哥都是一种防备之心的，这是雅各他本身生性多疑的一个特点。第二就是说明显就是说利百加跟雅各明显的一个就是说当初一个教导就是他让雅各你去住一些日子，那个在中文当中说一些日子嘛，实际上它原文大概就是几天，就是 a few days，就是说几天的意思，就是说很短的一段时间里面，并没有期望雅各可以住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这个很大我们可以说一个月差不多符合就是说利百加说的一些日子吧，但是这个我们没有就是说明确的一个标准
哦，所以这里你归类的其实是说雅各是一个比较小心眼的一个人，然后他的哥哥以扫是一个就是类似于匹夫这样一个人，这样一种人格特点，这样的话来解释这样就是你只说这个一个月
对，
这个讨论。
是这样的。你看圣经的经文，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好，我们可以先继续看经文，好吧？好，我们讲到那个，接着来看第15节。15节在这里面就是说，我们可以当雅各他跟拉班住了一个月之后吧，至少住了一个月之后，拉班当然也非常的清楚，拉班当然也非常清楚，雅各来了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娶妻，为了一个娶妻，所以在这一个月之后，拉班似乎也没有非常明确的，就是说提到就是说那个雅各娶妻这件事情，雅各这件事情，而且对于雅各呢，对雅各他本身也明白。他来的目的就是娶妻，而且我们上次查经文的时候查到，当雅各在拉班的路上的时候，当雅各到拉班他们家这个路上的时候，在伯特利那个地方，他已经更加的认识到了神的应许，他也更加明白了神的祝福将要在他身上显现，所以神在他身上再次重申他的应许，就是说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这么多，但是这一个月过去了之后呢，好像神。 他如果神要祝福他的那个后裔的话，那必定要先给他娶妻子嘛。所以神的应许好像还没有什么动静啊。但是实际上，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我们也可以知道，神的计划其实已经开始了，只不过不是按照雅各所想象的那样。但是接下来在雅各身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这其实都有神的计划，就是神借着雅各的婚姻和他的十二个儿子，产生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从而产生了就是以色列的这个民族，再透过以色列这个民族将神的福音带给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我们从十五节到第三十节，就是今天经文的第二个部分，就是集中在雅各的婚姻上。所以雅各第十五节，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工匠。拉班的问题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关心雅各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你虽然是我的骨肉，但是你白白的为我干活，那我不好意思哈。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理解，就是说因为另外两个地方我们知道有一个前提是拉班非常清楚知道雅各他是要娶个妻子的，然后从他女儿当中去娶个妻子的，所以这是一个前提。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第十五节这个经文，或者理解这个第十五节经文，就可以想到，就是说你想要什么，就是他可能就是问那个拉班，就问雅各你想要什么，想要的话你得服侍我。然后这个是当然有可能就问，就是说你这么理解拉班是不是有点阴谋论，是不是有点对拉班有点腹黑。但是如果你仔细我们仔细去看上下文，我就明白其实这么理解拉班实际上不算是阴谋论的不算阴谋论。因为你从上下文可以知道，就是说拉班的目的就是要雅各多扶持他好几七年，一共十四年所以而且雅各已经跟拉班说了，他这来了一个目，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找妻子的。所以在这一个月生活当中啊，拉班肯定是能看出来雅各他是肯定能看出来雅各是喜欢拉结的。但是拉班还是明知故问，你想要什么，想我不会让你白白的干活的，你想要什么。其实拉班的目的就是说，你不能白白的娶妻子，你不能两手空空娶妻子，你需要聘礼的。你既然没有聘礼，那么那你需要干活吗？这实际上是拉班的一个潜台词。所以雅各，圣经里面说的雅各他喜欢拉结，因为拉结长得好看，而利亚呢眼睛没有神，所以雅各告诉拉班他喜欢拉结。然后这个点可以估计拉班也不奇怪，而且雅各说他愿意用七年的工作来当做聘礼，对吧？其实相当于是一个很厚重的聘礼了。其实对于拉班来说哈，对于拉班来说，他应该是很高兴的来接受了这个提议。他说我把他给你，甚是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然后这里拉班其实心里面应该有小算盘了，他应该是打算先让雅各娶利亚，因为拉班也知道利亚长得不好看，有可能不容易出嫁，有可能就是说把他嫁出去是有点困难的。那么刚好趁着这个机会可以先把利亚嫁出去。所以雅各为了拉结服侍了拉班七年，然后为他工作了七年。圣经在里面说，因为他深爱着拉结，所以就看着七年如同几天就是感觉这七年时间过得很快而且有可能他那个时候也想到，等到七年过去之后，服侍过之后，他就可以在这个时候带着拉结回到迦南地，带着他的妻子回到迦南地。但实际上七年之后一系列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就是说在二十一节这里面说的，日期已经满了，然后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他同房。第二十二节在这里面就是说没有记载拉班他有什么明确的回答，其实也预示拉班的心理呢，他可能有一些别的想法于是按照一些惯例就是说他安排了婚宴。通常来说，就当初那个时代，就是说那个一个婚礼和一个婚宴要举行七天的， 第一天的各种庆祝活动结束的时候呢，新郎要带着那个新娘，天龙带着新娘回到房间里面。在第一天的时候，新娘在整个仪式当中，她都是蒙着面纱，所以就是说，新郎在第一天是看不到新娘的样子的，所以这也就是给了拉班一个就是说耍诡计的一个机会。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哈，拉班将女儿莉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他从同房，然后呢，也是给了就是说莉亚就是说将。拉班就将婢女皮拉就是说叫西帕给利亚做使女。因为在结婚的时候哈，就是说你不但就是说新郎你要带聘礼过来，还新娘的父亲通常也要准备就是说准备嫁妆的，准备一大笔礼物做嫁妆的。就是说对于古代的那个婚宴，一般来说嫁妆它通常包括你的就是说生活用品的，你的家具呢，金钱，还有可能还包括就是说那个就是说婢女，就是使女。其实嫁妆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当妻子守寡的时候或者是离婚的情况下，给她提供一笔钱，然后让她不至于生活太困难。所以拉班他虽然比较小气，通常他比较看重物质，但这里面还是给了他的两个女孩出嫁的时候每人一个使女作为嫁妆。其实我们从以后的经文中也可以发现，其实在这里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有神的作为在里面，都有神的预备在里面。这个使女也是为了成就神的应许，预备以色列的12个支派，我们从将来的经文当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在这里面，当拉班将利亚给了雅各做妻子之后呢，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当雅各发现新娘她不是拉结而是利亚的时候，她肯定非常非常的生气啊，因为她为了拉结就是说为拉班工作了七年很长时间了，然后但是呢发现跟她同房的是利亚不是拉结，她肯定非常生气啊，但是已经同房了，这个事情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反悔了，怎么办呢？他非常生气，他就去质问拉班，就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说你为什么要欺哄我？你为什么要骗我？你为什么要欺哄我？其实在这里，当我们仔细想，我们去分析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当时候雅各去质问拉结的时候，你为什么欺骗我的时候，不知道他会不会想起来，就是说他自己也是这样，他自己去欺骗他的哥哥，对吧？去骗取个长子的名分。他自己也是就是披上羊皮装成以扫，然后欺骗了他的父亲现在他也是被人欺骗之后，不知道他这个时候会不会想到就是说被人欺骗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感受，很不好的一个感受。所以我相信这也是神借着拉班来给了，就是说借着拉班给了雅各一个教训。其实不仅如此，我们可以回想在将来的时候，在创世纪第37章的时候当那个时候雅各还是被他的11个儿子欺骗。因为什么？当时的时候他们把约瑟卖到埃及之后，他们用羊的血然后染了约瑟的彩衣，然后他们骗雅各说你的儿子约瑟被野兽吃了撕裂了。所以其实雅各他骗了别人，他也不停的被人欺骗，所以这我相信也是神给的雅各的一个功课吧。而拉班在这里面回答就是说雅各的质问也很有意思。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这地方我没有这规矩。换句话说就是把小的放在大的前面，这是坏了规矩的，我们没有这个规矩。实际上他在这里面也是在讽刺雅各，就是说因为他知道雅各的事情，因为雅各跟他都说了嘛，他知道雅各的事情，所以他也在说雅各你作为一个次子，然后是放在偷取长子的名分，这是坏了规矩的，就说小的在大的前面是坏了规矩的，在你自己的在我们这个地方不能这么做，也就是说你当在你自己的家也不能这么做。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拉班也是通过责备别人来为自己来找借口啊，这也是罪人常常使用的一个伎俩，就是说本来自己犯了错误，然后去通过责备别人为自己找借口。 而且即便有这样一个规矩哈，就是说即便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这个地方没有这个规矩的时候，在这个规矩，雅各在服侍他七年的时候，给他工作七年的过程中，他都没有跟雅各说过这样的规矩，这当然是拉班故意的，就是说，拉
等
班
一
故意，
下，就你刚刚说他在讽刺雅各，就是这个是从哪里看得出来的？
因为就没说到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我们地方没有规矩，就是说你那个要先后要有次序嘛，要大的就是大的，小的就是小的，你不能把小的放在大的前面。这是一个长幼的一个次序，
那
然
是
后
真的是家人的规矩吗？还是说他说这句话就是为了讽刺雅各？
都有了，现在都有了，所以啊、所以当那个拉班跟了雅各说了这句话之后呢，同时呢。他要跟那个雅各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说，当然拉伯说还给了雅各一个选择，就是说你也可以同时娶拉结，你也同时可以娶拉结，但是呢，为了拉结，你还得再服侍我七年。所以当雅各希望他服侍七年之后，就可以就是说啊，带着新婚妻子，可以成为一个自由之身的这一个愿望，这样就落空了。也实际上拉班呢，他也是用他的一个计谋，用他的一个计谋就吃定了雅各，因为他先欺骗雅各，让他用七年的工作娶了利亚，然后他知道他肯定舍不得拉结啊，所以他再用雅各用七年的工作的时间来换取拉结，所以因为雅各因为喜欢拉结，就只能答应拉班的要求，因为当时的婚礼哈，我们知道婚礼一共就是需要举行七天。所以在婚礼七天结束之后，拉班也将拉结给了雅各作为妻子，他同时也给拉结一个侍女作为嫁妆。这件事情对于拉班来说他应该非常得意吧？他应该非常得意，因为他觉得他做成了一件就是说非常非常划算的一个事情。他第一他保证了他两个女儿的一个婚事，就是说。他可能拉班可能很久以来也非常发愁利亚的婚姻吧，所以他就用这个计谋解决了利亚和拉结的婚姻问题，同时又有了一个可以为他工作14年的一个劳力。我们从那个刚开始的几节经文可以发现，就是雅各这个人，他的身体的其实很壮，力气其实很大，就是说对于这一点，就是说。对于这样一个身体很壮、力气很大的这样一个劳动力，为拉班服侍了14年，所以拉班觉得这些事情对拉班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得意。而雅各呢，从另外一方面来说，雅各确实也是因为自己之前的一些诡诈，然后得到了一个诡诈的一个对待。所以从这一点
兄
来
弟，
说
能不
哈。
能再解释一下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他的口头约定，这个就算合约吗
对呀，
？OK，那第二个，他是把他的女儿当商品，是不是？
你不能将当做商品，不能当做商品，因为
因为他说你要什么酬劳，那把他女儿作为酬劳，然后一个女儿换七年的话，似乎在拉班眼里，就说在当时的文化里面，女儿是作为商品的。
你不能够就是说完全这样理解，因为拉班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有目的的，他是有目的的，他知道那个就是说，雅各喜欢拉结，所以他想用这个目的让雅各为他工作。其实因为我刚才我也说了，你结婚的时候，你就是说你男方需要娶那个妻子的时候，你是要带聘礼的，你一定要有聘礼的。雅各这里面他没有聘礼，所以那个雅各第一次的时候，雅各说。为他服侍七年，当然也是相当于他们互相应该都是明白，这就是一个聘礼。
就是我困惑的点，就是说，就是当然是文化的区别。你说我们这种现代人结婚，那等于说一个老丈人，你招了一个女婿回来，那大家都是亲如一家。可是在这里，似乎就是一种交易。
对啊，这个他当然是有这种一个，就是说交易在里面。刚才我也说，就是那个拉班这个人，他就是非常看重， 你从包括你从接下来的几章经文当中，你看到拉班这个人他就是比较看重这个物质的利益，确实看重这个物质的利益。然后，当然你也不能完全的说他就把他女儿当成一个商品，也不能那么说，因为他毕竟有那个聘礼的这个一个规矩在里面。所以那个我们继续看经文哈，从这点来说，就是说从雅各所遭遇的这件事情被拉班所骗的这件事情来说，我们可以看到，那雅各遇到他的舅舅拉班，两个人可以说就是相当于棋逢对手，他们都是一种诡诈的人啊，他们性格也相当，只是雅各他没有想到的就是为了娶他所爱的拉结，他竟然给拉班做了14年的工作，而且还不但为拉班做了14年的工作，他还是给自己缠上了，除了拉结之外，还自己给缠上了另外3个女人，就是利亚、西帕和毕拉。他当然还不知道，他其实还不知道，其实将来以后以色列的12个支派的，就是说，其实就是以色列他有12个儿子，要由他们而出拉班其实这里面可以看到，其实拉班成了神来管教雅各的一个工具。雅各之前他怎样骗取长子的身份和以撒的祝福，现在他要狠狠的被拉班所骗。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知道圣经的一贯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你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然后这实际上就是雅各他结婚的一个故事，一个爱情故事。其实你会发现，圣经里面的故事跟童话里面的爱情故事通常是不一样的。然后童话里的爱情故事结局通常都是从此他们过上了一个幸福的生活，但实际上情况通常不是如此哈。我们从创世纪接下来经文当中还可以知道，雅各跟拉班的斗智斗勇其实才刚刚开始，而且同时接下来等着那个雅各的还有拉结跟利亚的争风吃醋等等一系列让雅各头疼的事情。其实我们接下来稍微先做一个总结，然后。我们其实可以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到，这段经文跟先前雅各欺骗他哥哥以扫，欺骗他的父亲以撒，都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关系，一个联系。雅各他是一个欺骗者，然后呢，他也被欺骗。虽然雅各他是被神拣选的人，但是呢，他也不能够逃脱神的公正的一个审判，所以。圣经说没有神的选民不被神除了管教和刑罚的，所以神他管教他自己的儿女。我们读几节经文哈，然后比如说第一节经文是在阿摩斯书，然后3章第2节，在地上的万族当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同时在在箴言3章12节说。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你发现神所爱的人，神所拣选的人，他也因为神是公义的人，神，所以他也会责备你，他也会也会管教。然后已经通过今天的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发现，通过这一切的事情，通过雅各的遭遇，雅各的娶妻这一切事情而神可以利用这一切事情。让神的救赎计划、神的应许继续的推进。我们从上一次的经文当中，上一次荣荣带我们查的经文当中，发现，在伯特利这个地方，神再次对雅各重申他的应许，说雅各会有众多的后裔。然后，其实实际上我们最后发现，以色列12个支派当中的8个支派是通过雅各他所不喜欢的利亚和他的女和他的使女所生下来的。因此即使是雅各欺骗人，然后雅各又被拉班所欺骗，这一切看起来都是骗来骗去的事情当中，他也不能够阻挡神的计划，就是神的计划必定会按照神的时间来实现。所以人的不幸、人的罪恶不能够阻挡神的计划，神所应许的事情、神所命令的事情必定会按照神的计划一步一步来实现。所以。人所犯的罪，可能会耽搁了雅各他计划返回家乡的时间，但是不会耽搁神的计划和实现。然后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起来好像只是记载了雅各的一个婚姻， 但实际上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它实际上奠定了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一个基础。就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就是由雅各的两个妻子和两个使女所生的。但是我们从这段婚姻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好像雅各的这段婚姻就是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雅各之所以到了拉班镇那里，是因为他欺骗了以扫，欺骗了以撒，他父亲以撒，然后呢他又被欺骗，他又被拉班所欺骗，然后呢他竟然还娶了两个妻子，然后呢他竟然还有几个，他竟然还有几个孩子是几个孩子是跟那个他两个妻子的那个使女所生的。所以你看起来好像有点乱，然后好像以色列的起源，这就是以色列民族的起源，看起来以色列民族的起源好像也不是那么光彩高，好像是。但是这段圣经他想要对以色列人说什么，或者对我们说什么呢？其实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没有任何就没有任何炫耀的血统，他没有任何炫耀的一个资本。神拣选以色列人是因为让他们知道，就是说因为你们归耶和华，是成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从地上万民当中拣选你们，是因为是神的恩典。然后我们读两个经文，然后第一个经文是在申命记，然后七章六到第八节，这边说到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当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为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当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引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然后我们再读一些经文，是在九章五到六节里面说，你们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为你而已，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所以我们发现之所以我们发现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起源，看起来这个起源就是因为雅各的婚姻，这个雅各的婚姻看起来好像有点乱。所以这些神为什么把这些事情都记载下来，想要为我们说什么呢？其中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说，神拣选以色列完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多么好，有多么光彩的历史，而是因为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就是说并不是因为你的义，并不是因为你的义。然后而这些话单单是为以色列人说的吗？当然也不是，也是为对我们说的。我们再读一些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一章第二十九节，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就是说我们今天神在神面前，不论神是否给我们什么样的恩典我们都在神面前一个都不能自夸。我们可以看今天的经文，就是说如果你去看到雅各的这个婚姻，雅各的经文，你可以看见有很多很多人借着这个经文有各样的就是解读和发挥。比如说你可以讲家庭的伦理，或者讲什么因果的报应。但是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的重点，我们的焦点当然这些经文里面都有涉及，但我们重点焦点不能放在这些家庭伦理啊，然后因果报应啊这样一个焦点上。因为圣经它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神的拯救，就是神的救赎。而今天这段经文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我们相信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必定成就他所立之约的神。耶和华神他是一个信实的神，他所立的约，他所给我们的应许，他所给我们的拯救必定会实现。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说他上一切事情都是好的。无论是雅各他欺骗也好，他被欺骗也好，神最终可以使用这些事情 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为了使他的救赎可以成功的能够来行在我们身上。所以纵然我们作为一个罪人，我们常常犯罪，我们常常得罪神，我们常常失信于神，但是神是信实的，他总不失信于我们。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这样一位神面前，这样一个公义怜悯信实的神面前，我们能做的只有就是说恳求神的怜悯， 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在神面前自夸的，就是我们只有在神面前谦卑，在神面前悔改，在神面前怜悯，这是求神的怜悯，这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我们没有任何借口自夸。好，今天的经文我们就分享到这里，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那个就是问题。